水锈之痛。胡文阁是梅葆玖的徒弟，近几年名声渐起。作为梅派硕果仅存的男旦演员，胡文阁的声名无疑沾了梅派的光。当然，他自己很努力，唱得确实不错。六年前，我第一次看他的演出是在长安剧院，梅葆玖和他前后各演一折《玉杯亭》。坦率地讲，说韵味他还欠火候，和师父有距离。单说声音，他要比师父更亮也更好听，毕竟他正当年。其实我对胡文阁的兴趣不仅在于他梅派男旦的声名和功力，还因为他听讲了自己的一件往事。20世纪80年代，他还不到20岁，在西安唱秦腔小生，却痴迷京戏，痴迷梅派青衣，便私下向名师李德富先生学艺。青衣的唱腔当然重要，水袖却也是必须苦练的功夫。四大名旦中，水袖舞得最好，当属梅城二位。水袖是青衣的看家玩意儿，它既可以是手臂的延长，载歌载舞，又可以是心情的变化，风情万种。那时候，不到20岁的胡文阁痴迷水袖，但和老师学舞水袖，需要自己买一匹7尺长的杭纺做水袖。这一匹7尺长的杭纺，当时需要22元，正好是他一个月的工资。为了学舞水袖，花上一个月的工资也是值得的。但关键问题是，那时候胡文阁的母亲正在病重之中，他很想在母亲很可能是一辈子最后一个生日的时候，给母亲买上一件生日礼物。但是他已经没有钱给母亲买生日礼物了。在水袖和生日礼物两者之间，他买了7尺杭纺做了水袖。他想得很简单，年轻人谁都是这样，把很多事情想得简单了，下个月发了工资之后再给母亲买件生日礼物。在母亲的病床前，他把自己的想法对母亲说了。已经不能讲话的母亲嘶哑着嗓子的不知回答他什么。然而无情的病魔没有给胡文阁补上母亲生日礼物的机会，母亲去世了，他才明白，世上有的东西是补不上的，就如同落到地上的叶子，再也无法如鸟一样重新飞上枝头。30多年过去了，直到现在，胡文阁都非常后悔，水袖成为他的心头之痛，是扎在他心上的一根永远拔不出的刺。胡文阁坦白道出自己的心头之痛，让我感动。我们也常常会面临类似的事情，在我们的人生旅途中，事业、爱情、婚姻、子女，我们觉得每件事都比父母重要。即使在母亲病重的时刻，胡文阁还觉得自己的水袖更重要呢。都说人年轻时不懂爱情，其实年轻时是不懂亲情。爱情总还要去追求，亲情只要伸手接着就是，那么轻而易举。问题是胡文阁还敢于面对自己年轻时的浅薄，坦诚内疚。多少孩子吃凉不管酸，并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对不起父母的地方，没有什么心痛之感，而是将那一根刺当成绣花针，为自己绣出美丽的图画。想起我的父母，我常常会涌出无比惭愧的心情，因为在我年轻的时候，一样觉得自己的事情才是最重要的，父母总是被放在了后面。记得当初母亲从平房搬进新楼之后，已年过80，腿脚不利索，我生怕他下楼不小心会摔倒，便不让他下楼。母亲去世之前， 一直想下楼看看家前面新建起来的元大都公园，总是兴致很高地对我说，
听说那里种了好多月季花。
正是伏里天，我对他说，天凉快点再去吧。谁想没等天凉快，母亲突然走了。那时候总以为父母可以长生不老地永远陪伴着我们，我们就像麻黄一样趴在父母的身上，理所当然地吸吮着他们身上的血。我不知道如今的胡文阁站在舞台上舞动水袖的时候，会不会在一瞬间想起母亲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自从听到他讲述自己这件30多年前的往事之后，无论是在舞台上还是在电视里，在看到他舞动水袖的时候，我总有些走神，忍不住想起他的母亲，也想起我的母亲。孤独的普希金。来上海许多次，没有去过岳阳路看过一次普希金的铜像，忙或懒都是托辞，只能说对普希金缺乏虔诚。似乎比起南京路、淮海路，这里可去可不去。这次来上海，住在复兴中路，与岳阳路只一步之遥，推窗望去，普希金的铜像尽收眼底。大概是缘分，非让我在这个美好而难忘的季节与普希金相逢，心中便涌出许多普希金名利的诗句，春水一般荡漾。其实大多上海人对他冷漠得很，匆匆忙忙地从他身旁川流不息地上班下班，看都不看他一眼，好像他不过是没有生命的塑像，如身旁的水泥电线杆一样。提起他来绝不会有决斗的刺激，甚至说不出他哪怕一句短短的诗。普希金离人们太遥远了，于是人们绕过他，到前面不远的静安寺买时髦的衣装，到旁边的教育会堂舞厅跳舞，捧几只时令水果，或去酒吧间拿起高脚酒杯。当晚和朋友去拜谒普希金，天气很好，四月底上海不冷不燥，夜风吹送着温馨，铜像四周竟然了无一人，散步的、谈情说爱的都不愿到这里来。月光如水，清冷地洒在普希金的头顶。由于石砌的底座过高，普希金的头像显得有些小而看不大清楚。我想，更不会有痴情而又有耐心的人抬酸了脖颈，如我们一样仰视普希金那一双忧郁的眼睛了。此时，教育会堂舞厅中正音乐四起，爵士鼓打击乐响得惊心动魄，红男绿女出出进进，缠绵得像糖稀软成一团，偏偏没有人向普希金瞥一眼。我很替普希金难过，我想起去过莫斯科阿尔巴特街的普希金故居，在普希金广场的普希金铜像旁，即便是飘飞着雪花或细雨的日子里，那里也会有人凭吊。那一年我去时正淅淅沥沥下着霏霏雨丝，故居前铜像下依然摆满鲜花，花朵上沾满雨珠宛若凄清的泪水，甚至有人在悄悄背诵着普希金的诗句，那诗句便也如同沾上雨珠般无比温馨湿润，让人沉浸在一种远比现实美好的诗的意境之中。而这一夜晚没有雨丝，没有鲜花，普希金铜像下只有我和朋友两人，普希金只属于我们。第二天白天，我特意注意这里，除了几位老人打拳，几个小孩玩耍，没有人注意普希金，铜像孤零零地站在格外灿烂的阳光下。朋友告诉我，这尊塑像已经是第三次塑造了，第一尊毁于日本侵略者的战火中，第二尊毁于我们自己的手中， 莫斯科的普希金青铜像像屹立在那里半个多世纪，安然无恙。我们的普希金铜像却在短短时间之内连遭两次劫难。在普希金铜像附近住着一位现在仍在世的老翻译家，一辈子专事翻译普希金、莱蒙托夫的诗作。在文化大革命中目睹普希金的铜像是如何被红卫兵用绳子拉倒，内心的震动不亚于一场地震。曾有人劝他搬家，避免触目伤怀，老人却一直坚持住在普希金的身旁，相看两不厌，度过他的残烛晚年。老翻译家或许能给这尊孤独的普希金些许安慰。许多人淡忘了许多往事，忘记当初是如何用自己的手将美好的事物毁坏掉，当然便不会珍惜美好的失而复得。年轻人早把那些悲惨的历史当成金庸或琼瑶的故事书，怎么会涌动老翻译家那般刻骨的思绪？据说残酷的沙皇读了普希金的诗，还讲过这样的话：谢谢普希金，为了他的诗感发善良的情感。而我们却不容忍普希金，不是把他推倒，便是把他孤零零地抛在寂寞的街头。我忽然想起普希金曾经对于春天的诅咒：啊，春天，春天，爱情的季节，你的出现对我是多么沉重。还是给我飞旋的风雪吧，我要漫长的冬天的幽暗。有几人能如老翻译家那样理解普希金呢？过去了，只成了一页轻轻揭去的日历，眼前难以抵挡春日的诱惑，谁还愿意在凛冽风雪中洗涤自己的灵魂呢？离开上海的那天下午，我邀上朋友再一次来到普希金的铜像旁。阳光很好，碎金子一般缀满普希金的脸庞，真好。这一次普希金不再孤独，身旁的石凳上正坐着一个外乡人。我为遇到知音而兴奋，跑过去一看，失望透顶。他的手中拿着一架微型计算机，正在算账，孜孜不倦，很投入。大概是在大上海的疯狂采购入不敷出，他的额头渗了细细的汗珠。我们又来到普希金像的正面，心一下子更被猫咬一般难受。石座底部刻有普希金1799至1837字样中，偏偏金子被黄粉笔涂满，莫非只识得普希金中的金子吗？我们静静地坐在普希金的石凳上，什么话也说不出来。阳光和微风在无声流泻，我们望着普希金，普希金也望着我们。